以弗所书第二章，我要从第一节讲起哈。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中，下面那句话他叫你们活过来，原文没有的，就是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中，然后你们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什么叫做死啊？如果你们以后念医学、念法律、念政治、念哲学，都会要讨论到什么叫做死亡哈。我们今天不要讲的那么复杂，讲简单一点。从圣经来看，当然也不简单了。圣经讲死亡跟我们一般讲的死不一样。一般讲死呢，就是不动了，身体慢慢朽坏了，这叫死。可是在圣经里讲死亡的时候，是一个很活生生的事情，不是身体的不动和朽坏。亚当夏娃，圣经上说吃的日子你必死，你没有看到他们吃了然后倒在地上就死掉，然后就身体就烂掉了，没有。他们的死亡还有很多的生活的力量。死亡在圣经里面讲，死是罪的工价，也就是犯罪的结果。事实上死亡跟罪恶是非常密切的，这是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死亡是犯罪的结果。在罗马书是讲你只要犯罪，上帝就一定会给你钱，那个钱就是死。那另外呢，在雅各书一章十五节讲到死亡呢是罪的儿子，罪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就是欲望是最小的胚胎，欲望是最小的受精卵，然后呢慢慢长长长，生下来一个东西怪物就叫罪。罪在长大了，不是你们哈，就是死亡。就是圣经里用很生动的话来描述你犯罪的结果，就是给你的工钱就是死亡。你怀孕的结果，怀的是罪，生出来的就是死亡。也就是说照这样讲，死亡就是平常犯罪的那些活动。提多书三章三节，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常存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的。这个世界上的人，当你没有信靠耶稣的时候，这世界上的人包括基督徒，当我们不活在信心当中的时候，我们都活在罪恶和死亡中。所以各位，你可以说满街都是死人哦。现在听说有个什么电影叫僵尸还是什么哈，就是都是活的死人，他会走路，他也会打电话，他也会用手机，他也会跟人 MSN 还是什么我不知道，他也会有各样的活动，考试、读书、打球。但是当他不是信靠上帝在做这一切的事情的时候，他是在死亡中活动，不是鬼哦，也不是僵尸，就是活在死亡中。这种活在死亡中呢，是充满了无知，因为不认识上帝，也不认识真理，是充满了悖逆。这一点我们要等一下要讲，就是我们有对上帝有很强烈的反抗。我们受迷惑，就是我们好像服了迷幻药一样，我们头脑不清楚，我们做一些糊涂的事。我们服侍各样的私欲和厌乐，就是我们在做奴隶。在做奴隶呢，就一方面，等一下我们也会讲，一方面我们像奴隶一样很听话，世界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你肉体的情欲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你很听话。另外一方面呢，你又很不听话，你不该听的听了，你该听的没有听。不该听的听了就是顺服私欲，该听的没有听就是悖逆上帝，服侍各样的私欲和陷乐。各位小朋友，不要以为我在这里正在骂你们哈，我也在骂你们的父母，也在骂我自己，因为你们的父母也是在服侍自己的私欲和厌乐。一个父母或者一个牧师或者大人或小孩，我们随着自己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是人觉得天经地义最快乐的事。可是圣经说那是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侍私欲和 宴乐，那下面就会越来越多了。我们每个人都能体会，包括做牧师的常存恶毒嫉妒的心。康牧师感谢主，因为信靠上帝而且被上帝对付，心里面所想的比较越来越不是恶毒嫉妒的心，心里面比较越来越多能够是善良祝福的心。但这需要上帝的帮助。如果你一直顺着自己的情欲呢，就越来越恶毒，也越来越嫉妒，还有其他种种的私欲。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心是善良的，是喜悦的，是平安的，也叫别人善良喜悦平安。但这一定需要有上帝的恩典，而且顺服。我们以后会讲到，在今天讲到你们这些人死在罪恶过犯中，这些你们，我问的问题就是，你们就是那些没信耶稣的人。但是不仅是你们是没有信耶稣的人，第三节也讲，我们从前也在他们中间，就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从前也在那里，但是有的时候现在也还在他们中间，你们中间。所以你们我们他们是所有人，基督徒非基督徒都是，没有信心都在灭亡里面，信靠了主都在主里面，都有福气。那么当以弗所书四章十八节的时候，他就讲到那些不信上帝的人，或者信了上帝又退去的人，心地昏昧。你看到都有这样的情形，一个人不信主，在罪恶里的人，不管他多么聪明，也不管他多么像你看那个电视上电影里面的智慧型罪犯，有一群恶人，他们用最大的聪明来硬伪钞，或者是做什么样的罪犯勒索，怎么样要抢劫一个美国总统，或者是要炸掉一个什么美国航空母舰，这种东西很多。不管是电影里面的或实际里面的，不管我们在讲那个虚拟的，或者我们平常生活中的，包括大人小孩牧师，我们都会有的。我们是在糊涂当中做事，没有，严格的说没有智慧型罪犯这种事。如果你是有智慧就不犯罪，如果你在犯罪中，不管是多么 clever 的犯罪，都是愚蠢的。因为呢，伤害自己也伤害别人，也叫自己和别人最后在极大的痛苦中。一个愚昧的人，在罪恶中的人，与神所赐的生命是隔绝的，因为自己是无知的。再一次，你看昏暗无知都是一样事，你不知道你在做什么。我们基督徒承认我们并不比别人更有聪明智慧，我们的 IQ 并不比别人高，但是如果你敬畏上帝的话，你有认识上帝认识自己的智慧，你会数算你自己的日子，而这个智慧带给你公义圣洁善良慈爱还有幸福的生活。这你在箴言里面会看到，你在旧约里也会讲哈。很多人讲到智慧只想到说智慧型的罪犯，但是智慧跟罪犯刚好相反，智慧带来的是正义。很多人想到正义就跟悲惨世界的警官一样，是很严厉很凶的。可是圣经里面讲到的正义，一个正义公平的法官是很慈爱的，甚至上帝用他的正义拯救了我们。一个人想到上帝的慈爱，或者任何人慈爱，就想到他是一个糊涂人愚蠢的人。但不是，一个慈爱的上帝或者一个慈爱的基督徒，他能够用公义和智慧使人过幸福的生活。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新约圣经里，旧约圣经的王特别是这样，一个好的王，一个好的领导者，他是因为敬畏耶和华而有第一个智慧，有智慧他能够行公义，他的公义能够有怜悯，他的怜悯能够叫人过幸福生活。智慧正义怜悯幸福，这人间很难看到，但是在神的带领之下我们人可以这样。但是人要这样，真需要敬畏上帝认识上帝，我们就不会心里无知，就不会刚硬。以弗所书四章十九节说，一个人继续不断地远离主， 包括我们基督徒，包括做牧师的，很可能良心丧尽，放纵私欲，贪行种种污秽。各位，牧师犯情欲罪恶的，牧师犯嫉妒、犯贪婪、犯各样罪恶，多得不得了。有的时候我们是偷偷在做，偷偷在做就再加上一个痛苦，因为那良心的控告，心中的紧张和害怕，然后又知道这在欺骗上帝。这些讲的都是罪恶，其实这些讲的也都叫死亡，或者圣经里面讲到的死亡的一个部分。圣经里面死亡也有正面的，但我们现在不去谈它。我们回到以弗所书第二章，不信上帝的你们、我们、他们，不信上帝的外邦人，不信上帝的、始终不信的他们，和我们信了以后的你们、我们。保罗要提醒每个人，我们原来是死在罪恶过犯中，那时候我们的行事为人，就是我们的死亡生活是怎么样呢？我们刚刚已经讲过，是奴性。第二节，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我们很有奴性，我们没有思考批判的能力，人家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流行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又再一次，这不是小朋友这样，大人也是这样，你们父母是这样，牧师是这样，神学院的老师也是这样。我看很多神学家，他最怕的就是没有跟上最新的时代尖端的研究报告的结果。我们努力是很好的，但是跟着这个时代跑，那是时代的奴隶。各位，我们基督徒并不是不跟着时代，我们并不是不学习，但是跟着这个世界和时代，圣经有太多这样的警告，你们很多也都会背这样的话：不要顺从今世的风俗，不要随从今世的风俗，不要爱这个世界。世界风俗是上帝管理之下的，也有好的，但是你需要去敬畏信靠上帝，你才不被这个世界，不管学术潮流、神学界、服装或者是任何东西，你能够有一个正确恰当的做法。哦，这个世界有太多勾引你的，人没有上帝，其实是色厉内荏，容易生气，容易发脾气，其实是恐惧，又怕自己很孤单。保罗在这里描述，就是人听了魔鬼的话，不听上帝的话，就变成奴隶，充满了奴性。魔鬼叫他东就东，西就西，但是又是非常悖逆的，对上帝很反抗，很愤怒，是常常纵欲的，放纵自己的私欲，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但是又是非常愤怒的。康牧师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去德国讲道，那个教会呢，就让我住在一个旅馆，那么康强也跟我住在一个旅馆。那旅馆就是，反正就是因为地理位置很方便，他们来接我很方便，所以就在离那个大教堂不远的地方一个旅馆。那旅馆就是一般旅馆。那出来以后才发现，第一天糊里糊涂的就进去，第二天出来以后才发现，隔壁呢，在台湾现在叫情趣商店，是一个情趣商店。而且我现在才知道，情趣商店还有分不同的，他那情趣商店是 gay 的情趣商店，所以看得到的都是那个几个非常雄壮的男人哈，穿得很暴露的，然后有一些性暗示啊，那大概不是暗示，那是性明示了哈。哇，讲到这里，只有这个时候你们最专心，实在是很不出乎意料哈。那么反正我想，这些情趣商店在西方的，在台湾好像还公开一点，在西方的都很隐秘嘛，就这其实都表示出这种放纵性欲的害怕。即使你在西方了，已经是非常开放，而且是自由的，而且是合法的，可是为什么要关闭的那么紧，不让人看到呢？然后我看到从里面出来进出的人， 每个人脸是高高兴兴平平安安的，都是很愤怒的。什么？不是应该很你看那个同性恋游行的时候不是都很奔放吗？应该很快乐的，怎么每个人脸都是非常愤怒的？各位，如果你不是在主里面，你尽量的放纵情欲，得到一个相反结果，不快乐，只有害怕和愤怒。这第三节有讲哈，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前面一句是随着心中所喜好的去行，随着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就应该可爱可喜之子嘛。那个情趣商店出来人都应该是哈哈哈哈，然后跟我们基督徒一样，哎，你要来信耶稣，信耶稣很平安很喜乐，你要来这里很平安很喜乐，怎么他们都没有跟我推销的，一脸都是愤怒的样子，不快乐的样子。各位，康爸爸也是人，也是大罪人，我也会犯罪，我们每个人都会犯罪，犯罪一定有叫我们快乐的时候，否则大家不会犯罪，但犯罪的结果一定是，除非你悔改，否则除非你得到上帝的拯救和赦免，否则带来的是永恒的折磨，是随着心中所喜好的去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我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结果是什么事我都不高兴，愤怒。牧师这个礼拜也做过一件事，在信友堂应该是从来没有做过的，我过去在别的地方有类似的，但也没有这么强烈的一个经验哈。我是觉得信友堂很需要经验一些这些。这礼拜呢，星期二有妇女查经，你们很多母亲有参加，康牧师在那里讲道，讲完道了回我办公室11点钟了，那么有一个姐妹呢就到我办公室来，她在几个礼拜以前也来找过我，她说她今天来查经就觉得不对，她觉得她心里那个鬼快要发作了。我说发作会怎么回事啊？她说因为我们信友堂很少讲鬼嘛哈，她说发作了，她说那个鬼会叫我先吐舌头，然后身体会晃，然后就失去意志，他现在已经快要发作了。那么我就说好，你就记得一点哦，耶稣的名有功效啊，就记得喊耶稣救我。我也跟你们讲哦，因为你们可能也有鬼在你们身上，对不起啊，我看还没有，不过被影响的不少哈。如果照圣经讲，我们今天看的经文哈，任何一个不信上帝人，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中还不认识耶稣的时候，工作上学或者是娶妻嫁夫生子，我们都随从今世的风俗。圣经在这里没有讲我们被鬼附，但他说我们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我们在顺服，而且我们是这个空中掌权者的灵啊，是运行在我们心中。圣经用的字是运行。我自己看看圣经里所表达，我不知道能不能归纳这件事，就是你顺服一个邪恶的思想和力量和情绪，你顺服顺服顺服，这个顺服呢也包括随着自己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这都是你在世界上，我们甚至在教会里也会听到的，照自己的意思去做，顺着你自己的心里想着去做。那个 Star Wars 里面也有这个，跟 Luke Skywalker， 你要顺着你心里想着去做。那个禅宗啊，还有很多东方宗教都是这样，顺着你自己的直觉去做，把你心里的东西倒空，顺着直觉去做。各位，这些都我看都有叫鬼附身的危险。但是在这里讲的就是顺从这个世界的，各位，我们讲的有点可怕，但是你在那里被这个最新的广告或者最新的学术潮流不加批判的去接受，就是这样，你顺着你自己的情绪去做，不加批判的，不对上帝顺服的去做，也是一样， 你顺着顺着，然后慢慢就是我要跟着最新流行的，我要跟着我的情绪，我要跟着我的欲望，一直这样下去，这样下去，我觉得就像以弗所书后面讲的，你就越来越叫神的圣灵担忧，叫圣灵担忧，恐怕就会到一个地步，就不是邪灵对你影响和在你心里运行了，邪灵就附在你身上了，那个英文就叫 possess， 就是被附住了，那一附住了，被他掌握了，那就好像那个在康牧师办公室那个姐妹一样，她就开始摇晃哦，她就开始做鬼脸哦，她在地上打滚哦，她就开始说出一些听不太清楚的话。那么，哎，我就觉得很好，这个需要有，当然不是这种事很好。而是让我们信友堂这种比较理性的教会知道这世界上有邪恶的力量，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不太觉得那也有一个位格一样。我就请谢牧师还有查经小组的一些负责的人，还有蓝心传道等等，就到办公室来，我请他们轮流来，因为我办公室很小，他在那里打滚根本没有空间了，一次来两个，然后我们就照圣经上的话，奉耶稣名赶鬼，斥责那个，各位好明显啊，你就可以看到那个鬼啊，或者那个人啊，就跟圣经讲的一模一样，就是那些鬼哈，最像的就像那个路加福音第八章二十八节，那个格拉森那个被鬼附的人，身上有几千个鬼的，他见了耶稣就俯伏在他面前大声喊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求你不要叫我受苦。为什么？因为耶稣叫那个鬼从他身上出来，可是那鬼不要出来，你看连耶稣赶鬼都常常发生这种事，叫他出来他不出来。那么如果你们知道看那个宋尚杰啊，或者以前吴勇长老啊，吴长老过世，或者你有一些灵恩派朋友在灵粮堂啊，我想你们都会听过，鬼有的时候赶几个礼拜都赶不出来，好像出来了又还在里面。哦，那天在康牧师的办公室，那鬼就说我不要出来，我们就奉主的名出来。哎，那个有的时候有人有一点怕或者有点陌生，出来出来就没有用，你甚至奉主的名出来都不太有用，奉主耶稣的名，那个鬼的声音就小一点了，再讲再叫他出来，他就不太敢讲话了，你就在那里看着发呆不知道做什么，你就越来越害怕。各位，你跟魔鬼是征战的，我不是在讲赶鬼哦，我是在讲我们平常生活中的习惯哦，你跟你的脾气是在征战的，你跟你的个性是在征战的，你跟你的老我是在征战的，你跟你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在征战，大人小孩教授牧师流氓通通一样。我们这话不是只对小朋友讲的，大人小孩都是一样，你们我们他们都是。这个世界上有鬼有邪灵，邪灵污鬼是用一种精神的方式来影响你，这最普遍的，这世界上潮流，我们也在其中生活，这没有错，但是你里面必须有主，你里面不尊主为大，它慢慢慢慢影响你的情绪，控制你的色情的、嫉妒的、骄傲的、自大的、愤怒的，慢慢影响，影响到一个地步就不是影响了，影响到一个地步就是控制了，那就是 possess， 那就被鬼附，一旦被鬼附就很难赶出来了。哦，他在那里面，我们总共来了，我看七八个人，进康牧师都是想一想哈，不能那个自己灵性不好的，因为灵性不好来那鬼会跳到他身上。要灵性好，但是可能对那个这种属灵征战不大了解，这样他来这里可以有一些学习。那康巴自己当然也要非常小心，我要很谦卑，不能够骄傲。啊，他们来了，到最后呢，我觉得那鬼是暂时出去了。哦，那反应很快，他最后叫了一声"耶稣救我"， 然后过几秒钟他脸就正常了，他就坐起来了。我印象很深的一个就是他一直在讲我不要出去，我不要出去，我不要出去。然后另外一个是如果我出去我要带他一起出去，如果我死他要一起跟我死，然后他我要绳子，我要绳子，他要上吊，他要自杀，他要死。各位，这都是圣经讲的话。魔鬼来，魔鬼就是盗贼，魔鬼来就是要杀害，要偷窃，要欺骗。魔鬼就是要偷上帝的羊，上帝的上帝儿女的灵魂。魔鬼是很爱你们的，要把你们偷走，要把你们骗走，要把你们杀死。嗯，就坐着，我看到盗贼来要偷，然后真是一个壮士。圣经也这样讲，我们好像上帝的产业被魔鬼这个壮士偷去了，你要把他再抢回来，你要比他还强壮才行，你要比他更属灵，更信靠主才行。你说康牧师，你今天跟我们讲的毛骨悚然，没有毛骨悚然。你平常在纵欲的时候，放纵情欲的时候，任性的时候，都一样，都在给魔鬼留地步。大人小孩都是，牧师和流氓都一样，我们给魔鬼留地步，那个鬼迟早就会控制到你的身上，然后他就不愿意出来了。我们现在也是，我跟每一个进来，我说你，我们看到没有，耶稣赶鬼的时候，鬼的特点还有那个人的特点，其实鬼和人那时候都不太分。耶稣跟他讲话，你叫什么名字，他不会说我叫康莱昌，他说我叫群，记不得。我们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艳红，他名字不叫艳红，他不知道在哪个太平间听到的记得的一个名字。然后他就不要出来，不要出来。哎呀，好明显啊，各位，我们每次犯罪的时候，当神要我们把那个罪恶除去的时候，我们都死抓着不放。不管是什么样的坏习惯，我们都死抓着不放。暴虐、嫉妒、骄傲、讲话，或者不服父母，或者贪吃，或者等等，那我们都是一样，都放纵那个情欲，大人小孩都一样，我们不肯改，然后每次要改都觉得很痛苦，然后会讲很多的理由，这是暴政啊，这不合理啊，不尊重我们啊，等等等等，然后我们会觉得上帝叫我们受苦。耶稣叫鬼出来的时候，那个鬼不出来，说你为什么要来叫我们受苦。当我们传福音给人的时候，当我们希望人爱主信主好好聚会的时候，魔鬼罪恶也在我们心里说这是受苦的事。所以圣经说过一句话，我受苦是对我有益。一个人如果愿意背十字架对抗罪恶，这对你是有益的。好，保罗在这里描述的就是一个在罪恶世界的人，不管有没有被鬼附，我们都有一个很强烈的罪恶辖制我们，以至于我们实在是摆脱不了。你可以功课很好，甚至你可以道德很好。哦，那个我们中国历史上包括现代有很多新儒家道德很好，有很多共产党道德也很好，很多官员道德也很好，但是他仍然是悖逆上帝的，可能那是更危险的，因为他觉得他不需要上帝。他学问很好，道德很好，但他走在灭亡的路中。各位不要以为鬼附的人都是头脚狰狞，然后嘴巴吐泡沫，就像我刚刚讲的那种现象。一个心中没有上帝的人，可能是道德很好，我觉得像康德这样的人，像 Stephen Hawking 这样的人都是，他们有非常优秀神给他们一般恩典，但他们不尊主为大，甚至他们鼓励人，你们只要靠着自己就可以，那是更邪恶的一种鬼的影响，或者世界邪灵的影响，就是我不要上帝，我凭着我的理智，我凭着我的道德意识就好了，这迟早会出轨的，但这都是魔鬼在骗你的地方。圣经上有讲，魔鬼第一个像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在引诱你。哦，在哪里讲？在耶和华警告该隐的时候，他说罪就伏在你的门前，他恋慕你，那里把罪形容成一个漂亮的女人恋慕你。各位弟兄们，你都知道吗？如果一个漂亮的小姐恋慕你，你很难招架的，你毫无防范的能力。她只要一恋慕你，来， 你就跟个，你要死掉了。我们就被勾引了，男女大概都是一样，最像一个恋慕你的美女，另外一个最像一个匍匐在你前面的狮子，他一扑上来你也受不了。好，这是我们在罪恶里的生活。我们随着，我们是可怒之子，不仅是天天发脾气，也成为上帝愤怒的对象，和别人一样。好，感谢主，我们的重点倒不是在讲这个部分，我们重点是在讲到说，我们如果信靠上帝，上帝给我们的是复活的生命，是圣洁的生命，是喜悦的生命，不是死亡的生命，那是因着耶稣基督。但是那个部分我今天不会去，不会去讲它了，只是我在这里要提。那个姐妹后来在一个多钟头之后的挣扎终于鬼出来了，但是我们都觉得他还需要继续的，要有一些需要对付的东西。这就好像一个人吸毒，或者是流氓，或者是以前杀人放火，现在悔改了，或者我们没有吸毒，也没有杀人，我们原来是教授，我们原来是医生，我们信主，我们是重生得救了，但我们还是需要天天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生活里需要操练。这是康牧师常常提醒的，你不要想到神的恩典或圣灵的充满，经过一个很特别的经验，去了什么祷告山或怎么样被圣灵充满，然后你以后就脱胎换骨了，可能会有很大影响，但是你真的脱胎换骨的改变还是你生活中每天的习惯的养成，讲话做事就个性培养，这都是种什么收什么，是长期的。那我们今天就看这个，我们用以色列人一个例子来看那可怕的事情。这可怕的事情哈，就是鬼附的事情，或者悖逆之子生活的情形，或者就是我们说的死亡罪恶的生活，是一种奴性，顺服世界，体贴肉体，是一种纵欲，哦，照着自己心中所喜好去行，然后充满了愤怒。这个在圣经里面有过，以色列人到了迦南地，不是在旷野，在迦南地，在流奶与蜜之地，在士师记最后一章最后一节21章25节讲，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个人任意而行是每个人的梦，是每个罪人的梦，我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没人管我，然后我有无限的钱，我有无限的精力，我有无限的时间，然后可以纵欲，可以做我自己想做的事，不管是到情趣商店，或者打电动玩具，或者骂人打人，或者怎么样，人只要不是上帝在做主，任意而行都是走到地狱。刚开始可能会很好，像我刚刚讲的，有很多的道德学问，那是神的一般恩典还托住，但是如果长期这样，最后就是完蛋。以色列人到了迦南地，流奶与蜜之地，他们征服了敌人，但他们任意而行，那个敌人会用不同的形式再回来。士师记第19章哈，说以色列中没有王的时候，有以法莲山地那里的一个利未人娶了一个犹大伯利恒的女子为妾。好，你看我们讲的正好就是任意而行啊。没有王其实就是没有神，因为王就是带领以色列人敬畏上帝的，就没有神。有一个利未人，利未人就是神职人员啊，就是牧师啊，就是长老啊，就是执事啊，就是传道人啊，就在圣殿里服侍的，就是小组长啊，就是辅导啊，一个利未人，他娶了一个女子为妾。哎呦，他已经有个老婆了，又娶了一个小老婆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他不管上帝的律法怎么讲，他也不想他太太怎么想，他也不想他的会友怎么想，他也不想上帝怎么想，他想到就是我要怎样就怎样，我要满足我的性欲，随着自己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各位，很多人觉得这是天堂，其实这是走向地狱的假天堂。 好了，他找了一个妾，找一个女人做他小太太，小三。那我也不知道他家的状况怎么样，总之罪恶就产生更多罪恶。下面呢，妾行淫离开丈夫，哎呦，这个小三呢也有一个小二，也有个大二啊，他行淫乱，他对他丈夫不忠实一样嘛，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这个罪恶的世界，以前 Beatles 有一个歌 Imagine， 就他说想一想，如果 No Heaven No Hell， 没有天堂，没有地狱，没有上帝，然后说 Everybody live for his own， 每个人按自己所喜欢的去生活，他觉得那就是天堂。这就是以弗所书讲的，那就是通往地狱之路。好，以色列人在一个地方资源很多，流奶与蜜之地，也没有人管他们，任意而行。一个牧师他可以讨个妾，一个小三师母他可以有一个大二男人。好，他后来回到自己爸家去了，这都是人任意而行，我高兴怎样就怎样。他在那里住了四个月呢，他老公开始想他了，想他就带一个仆人两匹驴去见他，然后说好说歹要劝他回来。那么这个劝和这是一件好事情，劝他回来，然后呢这个妾呢就请他来见他爸爸。他爸爸看到这个女婿啊很高兴，然后留下住了三天，然后在那里住宿，后来又吃喝住了几天。各位，这都不是坏事，跟岳父家的人很好，一起住吃喝，这都不是坏事。但你可以看到一件事，他们在做任何一件事，不管是娶妾或行淫乱或者离开自己的家，这些不好，或者一起吃喝，这些很好，但你都发现有一个危险，就是他们没有神，神没有在掌管他。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或吃或喝或生或死，不是或敬拜或赞美或短宣，一定要尊主为大。我们吃喝找工作逛街游戏，通通都要尊主为大。尊主为大并不是叫你痛苦的，尊主为大是让你非常喜悦的。神让我们在吃喝，让我们在夫妻关系，让我们在家庭里面，让我们一起打球，都可以非常愉快。尊主为大不是不愉快的事，但是总不是照着我们自己意思，要学习顺服。其实那你们都懂，尤其是康强康健也很喜欢打篮球，打篮球其实就不能够任意而行。我相信就算是那个 superstar 也不能任意而行。我们在世上需要舍己，连世人都知道，在主面前更是，我们在舍己里才能够舍己，尊主为大，才能活得好。好，这些人不管在犯罪的时候娶妾或者行淫乱的时候，主不喜悦，因为他们没有尊主为大。就算他们在和好的时候也为自己服下了危险，因为他们在吃喝的时候也没有看到他们尊主为大。好了，最后这个人，这个利未人和他的老婆和他的妾呢，就离开岳父家就回去了。回去的路上呢，接近耶布斯的时候，接近一个城，那个仆人对主人说，我们进去住吧。主人说，哎呀，我们不要到耶布斯，我们到基比亚去。就耶布斯这个地方呢是外邦人比较多，不大守规矩，不平安，可能他们旅馆旁边就有那个情趣商店，或者旅馆就是情趣商店，不好不好。我们到别的也许你觉得更好哈，或者往基比亚或往拉玛。于是他们就再往便雅悯的基比亚去了。他们离开一个比较罪恶的一个 hotel， 到一个比较好的 hotel。结果他们进去了以后，这是晚上了，没有人接他们进去住，这很不祥，这表示以色列人不敬畏上帝，不敬畏上帝，他们就不会友善的对待客人。各位，我们尊敬上帝敬畏神，不仅是有智慧，也有爱心，也有怜悯，也能够有幸福。敬畏上帝是一切福气的来源，敬畏自己尊自己为大是一切祸患的来源。虽然大家都流行尊自己为大，好，这个城里没有人敬畏上帝，所以这个城里也没有人接待客人。 老人看到这两个人说，你不止这两个人，还有他的仆人，你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们从伯利恒来要回去。他说我是往耶和华殿里去的，我是牧师。哎，他说但是没有人接我们，我就跟我的小老婆还有仆人，我们就坐在街上了。好，这个老人呢大概是信友堂长老，很有爱心哈。他就说，哦，到我家来，你不要在街上过夜，街上很危险。于是他们就到他家里去了。哦，这老人呢喂他的驴，他们在那里洗脚吃喝，很快乐啊。那天晚上在19:22，他们心里正欢畅的时候，城中的匪徒围住房子，连连叩门，对房主老人说，你把那进你家的人带出来，我们要与他交合。对不起，这字很难听，我直接讲，这跟索多玛俄摩拉城里发生的事情很像，但这不是在索多玛俄摩拉，这是在耶和华的百姓的城里，在便雅悯支派里的，在这边是福江厅是什么团契啊？活水团契，活水团契的城，这在便雅悯，在活水团契的家，这个城里的人，圣经讲匪徒连连叩门。我这样讲，老头子，今天有人住到你家里，把他带出来。我不知道有没有更恰当的话讲，我们要强奸他，不是女的，男的。就是索多玛俄摩拉的事情，在以色列也发生，今天在全世界也发生。媒体是不报告同性恋之间的性的强迫，不报告，但其实更多。各位，人按着自己的意思做事，不管是怎么样，到最后就是罪恶，而且是不得了的罪恶。这房主出来了，跟当年罗德也很像啊！哎呀，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啊！不要向这个人行这丑事。25，那些人却不听从他的话。好，我不知道什么叫做不听从他的话。不听从他的话，是不是他们就准备冲进来了？那很可能他们就挡不了。好，我看我们这里的弟兄都很强壮哈，起码刚才看很强壮哈。现在要有任务给你们，不知道你们还强壮不强壮。今天有一群人，有一群土匪要冲到你家里，要伤害你母亲，伤害你的兄弟姐妹，那你的反应是什么呢？你的反应，我不知道你们是信友堂的吗？大家第一个就跪下来祷告吧。哦，主啊，拯救我们啊！还是因为你们是信友堂，你们不知道怎么祷告，你们第一件事就打119，或者因为你们是信友堂的，被娇生惯养养大的，你们不知道怎么办。哦，爱倩姐、牛奶姐，我要怎么办？还是彦成哥，我要怎么办？我不知道你们会祷告吗？还是会打119吗？还是会，哦，训练有素，一面祷告一面说，主啊，求你给我力量，我们家那个铁棍在哪里，菜刀在哪里，我要保护我妈妈，我要保护我妹妹。各位，你听到有一群强盗要进来攻击你，你会有什么反应呢？各位，你知道这个利未人还有所有以弗所书第二章讲到的，你们、我们、他们，在不认识主的时候，我们都是随着心中和自己所喜欢的去行，我们都是自我中心的。自我中心就是自私的，自私的就是有福我享，有难你当。各位，牧师、长老、教授、流氓都是这样。我们人如果让我们自己的本性出来，就是一切以自己的利益为主，就这样。圣经上用了一个很生动的话，当这些人要来攻击的时候，这个利未人、这个牧师、这个神职人员就把他的妾拉出来，拉那个字是用力的意思， 他把他妾拉出来，我想他妾一定不愿意啊，所以是被拉出来的。哦，就在几天之前，他很需要这个妾的时候，哦，我想他甜言蜜语，哎呦，太太，你跟我回去吧，你要怎样就怎样，你要怎样，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现在他要人家帮他解决问题，你做我的替死鬼，你给我出去。千万各位弟兄姐妹，你们以后谈恋爱或现谈恋爱，将来选择你的配偶，一定要学习，不管你自己或对方，是一个愿意舍己的人。如果你是一个自私的人，哦，两个人都很好的时候，啊，你愿意为我死吗？我马上死给你看。你愿意为我把那星星摘下来吗？有没有梯子？我马上去找。你愿意怎啊？人，尤其男人哈，什么什么恶心的话都说得出来的。等到有危机的时候，对不起了，包括你们听到父母吵架的时候，也会有很下流的、很恶毒的话讲出来。你给我滚，或者这一类的话。这个时候，他把他的太太拉出去，而且圣经上说交给他们。我不知道他跟他们谈条件了。哎呀，我的这个太太很美哦，是辣妹哦，难得哦，给你们享受。你说这个人星期天还刚刚讲完道，哎，随着自己心中所喜好的去行。他们便与他交合，终夜凌辱他，直到天亮才放他回去。天快亮的时候，妇人回到他主人住宿的门前，就扑倒在地，直到天亮。这都在表达这个人狼心狗肺。各位，那一群人喊叫的声音和他太太喊叫的声音，那群人是喊爽，那个太太是喊痛，应该可以传到他的耳朵里面。他应该睡不着觉的，他良心应该不安的，他应该好几次想冲出去的，但又怕死，就跪下来认罪祷告，主啊，我真是个孬种，请你赦免我，救他们，救我太太赶快回来吧。没有，看起来他睡得很好，哎，一觉睡到天亮，他也不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事，他也没有听后来闹声慢慢安静下来了，他也没有听到，他也没有看到他太太步履蹒跚的走回来，然后倒在门口，也没有开门出去救，都没有，他睡着了。那个第27节，早晨他主人起来，哦，我怎么会在这里？哦，睡得好好哦。然后开了房门出去要行路，不料那妇人扑倒在房门前，两手搭在门槛上，就对妇人说：“起来，我们走吧。”哎。他好像完全忘了昨天晚上发生什么事。哎，老婆走了走了，收拾行李了，怎么你在外面睡觉干嘛？各位，对不起，我再一次说，这样的场景在基督徒家庭里出现的非常频繁。你在圣经里可以看到很多这种爱之欲其生，恨之欲其死的事非常多，包括我们对我们的父母，我们的父母对我们，对不起我这样说，包括夫妻之间相爱有利自己的时候，哇，粘得要死，不爱的时候看了就恨，看了就厌烦。人不能够靠着自己来生活，包括我们不能靠自己来相爱。如果我们顺着自己的情欲和所喜好的去行，也就这个世界一直在教你的，就是死亡，就不同程度的死亡。我们的舍己是信靠上帝，是相信上帝的慈爱与怜悯，而相信上帝的慈爱与怜悯不等于你就是一个牧师，就是一个立位人。妇人不答话，那人便将他驮上驴，起身回本处去了。29节，到了家里，用刀将妾的尸身切成12块，使人拿着传到以色列示镜，切成12块，他把他太太身体切成12块，然后送到以色列的12个支派，意思就是说，我太太被欺负了，被便雅悯支派欺负，要怎么办？我可以跟你讲怎么办。最后是以色列跟便雅悯支派有了 重大的战争，死了非常多的人。不过中文圣经没有翻出来，你们当中有英文圣经的，我希望翻得准一点。应该他的妾回家根本没有死，他妾只是被强奸很痛。因为直接的翻译是怎么样，直接的翻译到了家里，直接的翻译是他取了一把刀抓住他的妾，这个抓就是前面拉着他的妾那个同样一个字，抓住他的妾，这个字非常明显表达他的太太还活着，抓着他的妾，按着他的骨头，把他切成十二块。这很残忍哦，这个人很愤怒，因为我的太太被人家强奸了，但是他完全没有想到他自己的责任，他更为了要表达这个愤怒，他把人家分尸。各位，整个四世纪就在这一幕里顺着下去就结束了，有非常凄惨的战争，有整个贝阿敏族几乎被杀光的战争。这个事情不是发生在别的地方，这事情发生在以色列里面，在基督教的国家里面，在教会里面，类似的事并不少。圣经里很多，我这今天只是举一个，很多这种死在罪恶过犯中，是顺服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我们求主让我们被主怜悯，让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信靠他，舍己，相信他。当然信靠舍己相信他是一辈子的事，这一定会被拯救，但这拯救里面我们需要不断的学习对付。求主恩待我们。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求主与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同在，主让我们是复活的工作，不是死亡的工作，是神的工作，不是魔鬼的工作，是义的工作，不是罪的工作，是圣洁良善喜悦的工作，不是罪恶仇恨痛苦的工作。我们求主恩待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